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正一的文章，浅谈正悟。明慧周刊397，对同修更要慈悲，如何看待同修家的所谓不好的物质，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不慈悲状态下说的话会给别的同修加不好的物质。这里对于这一说法谈出自己的认识，进一步与同修切磋。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如果能给别的同修加上不好的物质，那么不就变成修魔的了吗？所以个人认识，同修之间的交流不存在加不加什么不好的物质的问题。即使有这种所谓不好的物质，能随便给大法弟子加上吗？也不能。师父在2006年2月25日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谁想给你点特殊好处都加不进来，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懂我说的了吗？师父在这段讲法中明确地给出了我们答案，不好的物质是加不上的。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好像是给自己被加了不好的物质呢？师父也告诉了我们，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一错觉的根本办法，需要我们向内找，修续自己的人心。指出问题的同修心态不慈悲，语气不祥和，带着怨气恨等人心，执着于我提出问题了你就得接受并改正。而被冲击的同修也有人心，这人心就是怕刺激冲撞被别人说，不能达到像罗汉一样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这里邪恶的生命就能在这种人心的漏洞中生存，并放大人心，使当事者更不理智，一味向外找向外指责，就造成与加大了同修之间的间隔与整体配合上的不协调。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放松了向内找，经常指责同修的不足，同时也有同修指责我。这时不管是我指责的同修还是指责我的同修，在我的眼里他们的缺点越来越多，甚至觉得他们连常人都不如了，结果是矛盾越来越大，间隔也越来越大。此时猛然惊醒，即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修去自己的人心，看同修的优点，学同修的长处，结果是越看同修的优点越多，间隔迅速消融了，整体配合也变得默契，并且威力强大。在此向被我指责过和指责过我的同修道一声歉意与谢意。也就是不好的物质不是谁给加上的，恰恰是自己不想修去的人心滋养的。向内找，修去人心，则间隔全无，整体配合，金刚纯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迫害仍在持续的原因。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0年，而且个别地区邪恶还表现得挺疯狂。大法弟子经过10年的正法修炼，大多数都锻炼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在大法弟子的注视正法中，大量的邪恶被清除， 所剩的邪恶因素已经很少了。现在大法弟子发正念，都得到处追找邪恶。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可是迫害为何还在持续呢？个人认为主要源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为私为我的人心不去，放不下生死。二，是受观念左右。三，是信师信法存在严重问题。一，为私为我，放不下生死。为私为我是旧宇宙的特性，大法弟子也是旧宇宙中产生的生命，不可避免的带有旧宇宙的为私的特性。只是我们幸运被师父选中，做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得了大法，在正法修炼中不断地修去旧宇宙为私的特性，同化新宇宙为他为公的特性。在同化的过程中，旧宇宙为私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来，甚至会拼命地阻碍大法弟子去同化新宇宙特性。因为二者是对立的，同化了新宇宙特性，旧宇宙特性就会消亡，所以旧宇宙特性就会极力地干扰阻碍大法弟子同化新宇宙特性。这就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会遇到各种矛盾与磨难的原因。师父为使大法弟子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传给了我们宇宙大法，给了我们天书转法轮，给了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的法宝，而且还针对大法弟子不同时期的情况，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法。我们理应快速地修去人心，向新宇宙中同化。可是由于为私的人心在作怪，尽管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但在遇到观难时，还是先想到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这个为私的人心还在严重的阻碍大法弟子的提高。由于为私的人心作怪，使大法弟子产生间隔，放不下私利，放不下名利，放不下情，放不下怕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放不下生死。放下生死并不是非得去死那么一回。生死观对每个人来说可能不同，有的可能是情，有的可能是利，有的可能是名，有的可能是病，那些被病魔夺走生命的，有的可能就是生死。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大法弟子最后从人走向神所必须逾越的死关。谁放不下生死，谁就同化不了新宇宙，也就圆满不了，自己都圆满不了，救度众生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大法弟子必须放下生死，这是毫不含糊的。作为常人，放下生死比骆驼钻针眼还难，而作为大法弟子，在法中早已了悟了生死，师父在法中把一切都讲明了，可以说已经破迷了。我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的未来是什么了，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造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精进要旨真修。我们虽然身在迷中，可是我们却不能迷呀，因为我们是发了愿要随师到世间正法的，救度众生是我们的史前宏愿，也是我们的神圣使命，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迫害为何还在持续？不就是大法弟子人心不放，邪恶才钻空子迫害吗？如果我们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向内修自己，放下生死，脑袋里装的都是法，邪恶敢迫害吗？邪恶敢把大法弟子抓进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里去转化迫害吗？如今的迫害不就是大法弟子的人心造成的吗？同修啊，不要以为放不放下人心只是个人修炼的问题，不是啊，而是关系到整个正法全局啊。若一个同修认为自己人心不放，不会影响正法全局不是问题，两个这样想也不是问题。如果大多数同修都这样想，那将是多大的漏啊！邪恶能不钻空子破坏吗？邪恶就是以毁掉大法弟子为目的的，如果谁抱着这样的执着不放，邪恶能不迫害吗？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了， 为何就不能放下生死向前迈出一步呢？如果大法弟子今天都能放下生死，那邪恶今天就会灭尽，迫害自然也就结束了。大法弟子放不下人心，放不下生死，不但救不了众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啊！身在磨难中的同修，当机立断吧。二，被观念左右，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大法弟子也是旧宇宙中产生的生命，在生命的轮回中，各种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再加上邪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暴力镇压，人们已经形成了站在邪党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观念，已被邪党管得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在中国大陆，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认为邪党说的就一定对，甚至不加思索。大法弟子在修炼前也受了同样的奴化教育，修炼后通过学大法，在逐步破除邪党文化的控制，但仍有部分同修学法不够用心，修炼不够精进，仍然陷在邪党文化的迷魂阵中出不来。遇事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而是用人的观念去认识，这就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例如邪党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他就听邪党的话放弃了修炼，邪党说做法轮功资料违法，抓住就判刑，有的同修就真的不敢做资料，邪党说将真相劝三退是反党，是参与政治，有的同修就躲在家里实修，不敢讲真相，邪党说大法真相资料是判刑劳教的罪证，有的同修在做真相时就首先想怎么做才能不被迫害等等。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做宇宙中罪证的事，是师父教做的，我们就要听师父的话，堂堂正正的去做，不是不理智，去救度我们该救度的众生。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三界是为宇宙正法开创的，这里是大法弟子救众生的场所，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那么大法弟子就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定正念，把讲真相救众生视为最神圣的事，彻底消除讲真相救众生会被迫害的邪念，心中没有被迫害的观念，就不会被迫害，旧势力也不敢迫害，旧势力硬要迫害，师父的法身和正神就会清除他们。相反，大法弟子做什么事，首先想能不能被迫害，那就是在求迫害了，因为你怕被邪恶迫害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置于邪恶之下了，此时的心性标准已经降到常人了，邪恶迫害一个常人不是轻而易举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大法指导，有师父保护，有正神护法，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是最安全的。那为什么还有同修被迫害的事件发生呢？这就是这些同修不正的观念，或称为邪念造成的。有的同修至今家里不敢放大法的资料，认为这是邪恶迫害的证据，甚至连明慧周刊看完都要送到其他同修家去，多么严重的怕心呢、啊、多么大的思啊。师父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可有的同修具备条件就是不做，理由是不安全，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推给别人，这么大的私心不去，最后如何圆满？这样做的同修，你虽然没被邪恶抓捕，但你已经被旧势力迫害了，旧势力会不断加大你的私心和怕心，最后把你毁掉。大法资料既是救众生的法器，也可能成为被迫害的证据，关键在大法弟子的一念，你把它当成法器，它就能帮助你救度众生，你把它当成被迫害的证据，就可能因此遭受邪恶的迫害，就是一念之差。要结束迫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多学法，多向内找自己，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就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三，信师信法打折扣，没有做到绝对的信师信法。大家知道，师父讲出的就是法，自92年师父传法以来，针对弟子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讲了大量的法，只要是真修的大法弟子，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用心学法，都能从法中找到答案，闯过关难， 实践证明，许多真修的大法弟子在危难关头坚定地信师信法，都能化险为夷，闯过难关。然而有的同修就遭受了邪恶的迫害，包括被病魔夺走生命的。是师父对弟子有区别心吗？绝对不是，就是每个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讲真相救众生，就是利是不敢反对的。有的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时，被恶人跟踪或被不明真相的世人纠缠，同修此时没有杂念，认为自己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不承认任何迫害，并求师父加持解脱困境，就顺利地甩掉了跟踪或摆脱了世人的纠缠，化险为夷。而有的同修遇到同样的情况，为何就遭到邪恶的迫害了呢？就是在遇到危险的那一瞬间，心里不稳，不能做到绝对的信师信法，而是联想一大堆，甚至忘了求师父保护，后果能一样吗？不同的后果不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吗？有的同修在做三件事之前，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不被迫害，看似很理智，实际上是在承认迫害，是在求迫害。若这种状态不改变，最终就可能求来迫害。被病魔迫害的同修，有的战胜了病魔，有的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同样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同所致。在病魔迫害面前，同修相信师父，相信法，不承认是病，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把一切交给师父安排，结果顺利的过关，战胜了病魔。而有的同修嘴上也不承认是病，可就是心里放不下，总去感受状态轻没轻点呀，好没好点呀，甚至做三件事都不忘他身体状态。今天三件事做得很好，今天怎么还不好点呀？嘴上不承认是病，心里却放不下，实际上还是承认是病。有的同修就曾说，我为大法也没少付出啊，师父怎么不管我呀？我弟就有好几个同修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和这些同修交流时，多数都不肯暴露内心的执着。监狱劳教所洗脑班为何能关押大法弟子？就是大法弟子不能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消极承受造成的。如果大法弟子绝对听师父的话，在任何环境下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正念十足，你把我抓来，我就没想回去，一路上喊法轮大法好，不管到哪里就是讲真相，他们不但转化不了你，那里的人还会被你转化，这些地方还敢关押大法弟子吗？迫害还会存在吗？就是大法弟子有怕心，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如果大法弟子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放下为思为我的执着，放下生死，绝对的信师信法，邪恶就会被灭尽，迫害就会停止，众生就能最大限度地被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识真经。假经文的流传，近年来在有的地区还时有发生。由于编造这些假经文的用语多数充斥着伪善的语言，乍一看不少都似曾相识，因此迷惑和误导了一部分平时不注重学法和人心重的学员。其实只要我们以师父的法来衡量，就不难识别各类假经文的破绽。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中都一再要求我们要学好法，按时发正念，抓紧一切时间讲真相救人，精进地做好三件事。而那些假经文呢，无论表面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多么貌似有理，实质内容大多是蛊惑学员别看明慧网，不学法练功，坐等圆满，或不发正念，不讲真相救人，不看明慧网的材料等等，甚至用一套邪物的歪理，变着戏法的把学员引入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中，目的是让学员彻底脱离或背弃大法，最终使学员误入歧途，失去这万古机缘，从而让神圣而严肃的修炼毁于一旦，这是严重的乱法、坏法的行为。每当看到个别地区有假经文在学员中流传，就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假经文根本上是诋毁和干扰正法，抵触学员正实法和阻碍正法进程的，误信误传假经文， 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正如明慧编辑部早就提醒过我们的，自己听信了假经文，只是耽误了自己的修炼进程，而传播假经文耽误其他弟子圆满，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师父说过，宇宙的理就是一个生命无论做了什么，他都得对其负责。综合同修的交流分析来看，造成假经文的流传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以下几点尤为重要。一是假经文中散布的一些东西有意无意地顺从了自己的执着心，致使学员顺水推舟似的接受了。第二，忽视了明慧编辑通告中所说的，师父如果发表新经文都将会在明慧网刊登，凡不在明慧网发表而私下流传的都是假的。由此而言，同修只要认真查找假经文的出处，就不难发现许多都是来源不明和模糊的。去年我弟有一名农村学员，一天在家中收到一篇所谓的新经文，据他说是从外乡传过来的，当时他也拿不准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又没条件上网。这时他想起了以往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和新讲法时，明慧编辑为各地同修负责，通常就在最近的明慧周刊中有所提示。想到这里，他就找来近期的明慧周刊，但同修认真看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的消息，于是就觉得有些不对路了，也就没再往外传。此事很快从常上明慧网的同修那里得到了确实的印证，得知那的确是一篇假经文，随后马上就就地销毁了。就是说，假经文得以流传，固然有学员的执着心在，还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他设法绕过了我们的明慧网，让学员无从查对，趁虚而入。这样说来，明慧网的确在起着辨别真假经文的试金石的作用。难怪几乎所有的假经文不管怎样绕来绕去，巧言巧语，都力图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未必明慧，诋毁明慧，鼓动同修远离明慧网大法网站。其个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明慧网是师尊在正法特殊时期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可信的网站，师尊所有的讲法和经文我们都能从这里得到。近期有无发表新的经文，打开明慧网一看也就清清楚楚的了。就是说，明慧网让一切假经文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因此建议同修建立创造条件自己上明慧。针对出现假经文的事，师父说，我说大法造就的生命，你还能受那个假的迷惑？你不用法的标准去衡量，那是不是执着太重了，邪恶才有市场了呢？可见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要重视学法，这是我们走正修炼路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的正念所在。学好法是我们慧眼识别假经文的根本保障，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以法识别和抵制假经文的流传，自觉维护大法，是在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也是在为整体和未来负责，因为我们同是大法造就的生命，都是法中的一粒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了人心，收获的是宽容和慈悲。2007年11、12月，我想我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法了，于是我打算在家待几天。我坐在一个长方凳上，双盘上腿开始学法。第三天看书，看得我想把所有的讲法全都背下来，我觉得法太珍贵了。再往下学，突然我这8年来正实法的路给我展现出来了，我感受到的是正实自己的路。我突然发现8年来一直在正实自己，8年来同修说我的话也展现出来了，可是我看到我都没有向内找，觉得自己冤，还委屈的不行，有的说的对的心里也是愤愤不平，还有说话语气不容别人反驳，交流时大谈我们应该怎么做，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承受能力，经常说别人的不是及别人对自己的不公。我看到自己走了8年的正是自己的路，心中的懊悔无以言表， 不停地问自己，听到别人给自己提意见时，为什么不向内找？在矛盾中为什么不找自己？如果向内找，哪会走八年正是自己的路？我心里难受的在地上走来走去，走了两天，同时我还感到很害怕。我想，如果现在结束，我上哪儿去啊？我理顺了一下自己的思想，首先我要做的就是去掉思想中对任何一个同修的所有看法，发正念清除所有不好的念头。我告诉自己，从今以后遇事要无条件的向内找，就找自己。接下来矛盾真的一个接一个的来了。有一次被营救的同修出来了，甲同修说开个交流会，主要是向内找，找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才造成了同修被绑架。人员很准时的都到齐了，同修乙一坐下就开始说甲这不对那不对，说完甲就转向了丙，又说了丙一通。我想今天应该没有说我的，没想到一会儿同修乙话锋一转就说到我头上了。我给你提个意见，你正视自己的心太强，弄个电脑那么显示自己，好像别人都不如你。我说我认识到了，我有正视自己的心，我正在修去它。可是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委屈的不行。是那天弄电脑时，我几下就把问题解决了，心里一高兴就开始显示自己，但刚说了两句，我就意识到了那个很强的显示心，我就把它曝光说出来了。我心想，我说出来倒成了你的把柄了，心里委屈的要哭。回家的路上，委屈的心，不让说的心，一个劲儿的往外反。我的主意是就一个劲儿的说，这是师父安排的，是让我提高的。打了一路的架，心里还是觉得委屈，心想我一定得把握好这个机会，回家先谢师父。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师父法相核实说，谢谢师父，我一定去掉证实自己的心。核实完毕，那委屈不让说的心一下子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思想中什么不好的念头也没有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还有一次，甲同修非说我说了他坏话，我气得不行，我很难听的说了他一通，也没找自己。过了几天，几个同修在一起商量如何共同提高，甲同修说着说着就说到我头上了，还是说我背后说了他坏话。我觉得那天已经跟他说清楚了，他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我气得脸都变了颜色，真想当场让他把事情说清楚。但是我有个习惯，从来不在众人面前吵架，使劲的忍住了。散会后本想再和他理论理论，可是一同修把他叫住了，我就自己回家了。路上我仔细找了找我是不是说他坏话了，找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他坏话。但是我想矛盾不会偶然存在，我还是向内找吧。我问我自己，不管我说他这事存不存在，我是不是那么认为的他？我一找自己满脑子都是那么认为的他。我想，哎，什么也别说了，整天一年里给他加这么多不好的思想物质，人家能干吗？哦，原来这个矛盾是让我把思想修干净，不应该老用负面的东西想人家。其实负面的东西恰恰是自己不正的思想，是自己该修去的东西。一个正的生命，它的特点应该是满脑子都是正的思想，不管是对同修，对任何人任何事发出的都是正的思想，他不会老盯着别人的不足的，甚至老用旧势力迫害的思想想问题，其实这是个大问题。想到这儿，那个气一下子没有了，相反我真想找到他，握着他的手向他说声谢谢，同时心里对师父充满了感激。师父知道我在众人面前会忍，为了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让他在众人面前说我，再让我向内找，师父真是用心良苦。我更感受到师父渡人的辛苦，我更觉得自己应该珍惜每一个矛盾，在矛盾中向内找，事事用正念看问题。还有一个同修甲突然冤枉我，还给我制造了间隔，我觉得那简直是从天而降，嘴上虽不说什么，但心里非常不高兴。我也向内找，但是总是在事中论对与错，怎么论都是他不对，我是冤枉的，所以心里一直不平衡，还认为甲同修不实修，同时同修甲与同修乙也产生了矛盾。 正好我和乙一块下乡，乙忍不住开始说甲同修的不是，我不想把矛盾扩大化，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就制止乙。没想到这一正念正行，让我明白了一个理，欠什么还什么，同时也知道了这个难是怎么产生的了。我对乙及其他同修说，别说了，其实这是业力轮报，去年咱俩伤害了人家，这一次是反过来了，如果咱们心里愤愤不平，甚至还把矛盾扩大化，那下回还得再来一把，找自己吧，一笑了恩怨，到此为止，别再有下一次了。我体会到任何矛盾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在矛盾中不要就事论事，那样就陷在了事中，陷在对与错、是与非中不能自拔。在修心上我也吃了很大的苦才修出一点忍来。年初我和一同修产生了很大的间隔，我在修去委屈的心情和嫉妒心时，曾一度含着眼泪骑自行车多少天，办事时乐哈哈的，办完事一出来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不管多难受，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忍，不能跟任何人说，因为我觉得一说出来自己心里是好受了、痛快了，但是业没消，相反又造了业了，还可能在同修间造成间隔，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使劲儿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忍不住时哪怕自己哭也不能给别人说。经历了这件事后，再遇到什么事时，我觉得自己能忍了。在经历了各种磨难考验后，我发现自己变了，再听到别人说自己什么时，很自然的就找自己的不是，也不再是过去那种含泪而忍了。有时执着心出来时，我就想放下吧，能带走什么呢？放下了人心，收获的是宽容和慈悲。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身为大法弟子好幸福。同修和我说起这样一件事，最近有位老年同修正在遭受病业迫害，一天中午住他家房子的常人小伙子去给他送西瓜，在院子里看到他正盘腿坐在床上发正念，他的身后还坐着一个人，和那天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一模一样。前几天他进到大娘屋里时，老同修家几个人正在看师父讲法录像，小伙子还问了一句，这就是教你们的李洪志师父吗？弟子困在磨难当中，师父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身为大法师尊的弟子好幸福。一天我去老同修的家时，看到了那位小伙子，我便和他又核实了一下这件事，真的是这样。我说，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只要是真心修炼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他听后说了一句，难怪你们这样坚持练，看来真有神气儿啊。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我和同修一起到农村去讲真相时被恶警绑架，我一直在给乡书记及派出所长讲真相，他们说已经汇报上去了，公安局一会儿就来。我便来到同修们待的屋子，见外屋有10多个乡干部，里屋门口有2个小伙子在守着。一位农村同修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进去后和同修们说，大家都坐起来发正念吧，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必须得回家。说完后，我的脑子中突然出现了4个字，我该走了。随着向门口走去，2个守在门口的人像是被定在那里，一点反应也没有。到外屋时，那10几个乡干部只顾自己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我从容地走向院子，又向大门走去， 当我走出街区约100多米后，后面传来了叫喊声，往西跑了，快追啊。我一眨眼消失在夜色中。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能把他们定住吗？我能从邪恶的眼皮子底下走脱吗？回想自己1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每时每刻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呀。慈悲的师尊告诉我们，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可是在过关过难时，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我们有几次想到了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而且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呢？如果真的当时就想到了，真的做到了100%的信师信法，还有过不去的关和难吗？师尊佛恩浩荡，对弟子的慈悲无量无际，为救度弟子操碎了心，可是作为弟子的又做得如何呢？距离师尊的要求和法的标准相差太远了，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完成正师法和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也只能报答师尊给予弟子的一二，不负师尊的慈悲厚望和众生的翘首期盼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不能懈怠。2009年6月10日下午5点多，我炸油条结束时，不知为什么油锅里忽然砰的一声响，一下我正在翻油条的手像热油洗过了一样，当时整个手火辣辣的，也不怎么疼，满手的热油使我惊慌失措。一旁的丈夫赶快说，快用凉水冲洗，要是一般人手一会儿就肿起水泡了。我立刻悟到，我是修炼人肯定没事，用凉水冲了一下，这时手通红，手心顿时感觉像热气筒一样，一直呼呼地向外冲热气，热疼热疼的。于是我赶快向内找，才发现已经6点10分了，原来是只顾了生活的小事，却忘了全球定点发正念除恶的大事呀。我赶快喊丈夫，快发正念，误点了。结印时手热疼的不敢接触，那也得结印呐。神奇的是3分钟过后手不疼了，只有热胀感，15分钟后发正念结束，手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和丈夫异口同声地说，谢谢师父，并双手合十。由此提醒同修，在百忙中不要误了定点发正念除恶，邪恶就是毒就是坏，我们都应该理智清醒地发正念，不给其生存空间，错过了也必须补上，找出原因，彻底清除造成干扰背后的因素。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舒军的文章，救人的事不能停。去年奥运到来之前的7月份，我所在地区的形势突然严峻起来，绝大部分同修都被当地中共有关部门看管起来，有一些还被劫持到乡村和单位办所谓学习班即洗脑班，失去了人身自由，给讲真相救度世人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障碍。由于我处在流离失所中，被被监视，就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了2件事。一是到各地与同修切磋，维护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鼓励大家别被邪恶制造的假象带动，救人不能停， 二是亲自去讲真相救人。我去到一个镇上和那里的同修切磋，我说别被这些邪恶迫害形式的表象所带动，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堂堂正正的去面对邪恶，正念去解体邪恶。我每次去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都没有碰上那些监视的人，可是我刚一离开，乡村和派出所的人就到了。我心里明白，只要弟子做得对，做得正，邪恶是挡不住的。当我知道一位老年女同修被派出所叫走扣下以后，心里想应赶快找同修和家人联系把人要回来，不能让邪恶迫害得逞，同修不回来，讲真相救人会受多大的损失啊。尽管也有怕心，怕去了再遇到恶人自己被迫害，但还是正念占了上风。我求师父加持弟子，来到同修家里，同修的儿媳在家，我说明了来意，同修儿媳说派出所来说去说个事就让回来。我当时不让婆婆去，怕警察骗她，她还是跟去了，结果给扣下了。我说你婆婆修炼真善人，做好人没一点错，在家里好好待着，凭什么被抓去？他们扣人是违法的，去跟他们堂堂正正的要人。同修的儿媳很有正念，说我这就去。我就在同修家等着消息，同时发正念。同修的儿媳到了派出所和他们说，我婆婆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帮我们看孩子，给我们照顾家。我丈夫有精神病，如果不让他妈回去，他犯了精神病，你们管吗？今天不放我妈，我就不走了。警察说，那好，你们就在这吃饭吧。他儿媳说，我们有家，凭什么在这吃饭？警察说，那你就给他出去买点饭。他儿媳说，我们家从来没买过饭，我就叫我婆婆回家吃饭。警察们看着没办法，就说，你丈夫得精神病，有病历吗？拿来看看，我们放人。儿媳回家把病历拿上送了去，派出所只好把人放了。临走时警察又说，把你婆婆交给你了，出了事儿你负责。办完这件事情后，我就走到街上去讲真相，见一家门口坐着一位老大爷，我就走过去说，大爷，您听说过办奥运了，把我们法轮功都看起来吗？大爷说，我听说了，还要收你们的身份证。我说，大爷，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积德行善，处处为别人好，可是某某党就怕好人多，把这么多好人都抓起来，迫害死了成千上万的好人，您说他邪不邪呀？所以天才要灭他呢。大爷点头认同。我又问，大爷您是党员吗？大爷摇摇头。我又说，那您入过团吗？大爷说入过。我说，大爷您看咱们俩缘分多大呀，碰到我给您讲真相，您就把这个团退了吧，退出来才能保命保平安呀。大爷点头说，行，退了吧。这时大爷的孙媳妇出来了，听到我们说的话，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时候了，奥运这么紧，你还讲这个，你就不怕人家来抓你？我微笑着说，大姐，我哪能不怕抓呢，可是像你们这么多的好人还没有得救，我不忍心呢。我见大姐不言声，脸上的表情也不恼了，我想这又是一个有缘人。我微笑着问，大姐你入过党团队吗？大姐不言声。我又说，那你肯定入过少先队了，我给你退了吧，咱们老百姓谁不图个平安吉利呀。大姐说话了，行，退了吧。这时又走过来一个老太太，我给她讲了真相，离开那三位得救的有缘人，我出了那个小巷，见前面一个园子里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在锄地，我信步走到他的跟前，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有事吗？我说，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哥说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吗？他说，我知道，我们村就有被迫害的。我说，你看现在某某党多不讲理呀，你办奥运就办奥运得了，谁不希望办好奥运呢？可他无端地把我们这么多人都抓起来看起来，法轮功不就信仰个真善人，做个好人吗？不就人多了点吗？哪有怕好人多的道理呀。 他接过来说，我没少看了你们的资料，我知道法轮功好，现在社会不顶了，坏人当道，好人受欺负，没咱老百姓的活头了。我接上来说，所以呀，天要灭他，大哥，你入过党团队吗？赶快退出来保平安吧。他说，我不是党员。我说，那就退出团队吧。他说，退了吧。接着他又说，现在形势可紧了，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呐。我说，谢谢大哥，好人一生平安。走出园子，我体会到师父说的，当你真的善心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他人，为了救度对方，没有任何人心的时候，不用几句话就能救了对方，而且对方不但感激你，还会生出善心，为你的安危着想。因为这时我们的念在法上，我们的慈悲善心是师父赋予的，所以实际是慈悲的师父在救人。过几天，我又去了另一个乡镇，在邪恶的迫害形势下，有一位同修在家里待着，因为不交身份证，不写保证，就被抓走劳教了。还有的同修被看起来，大家都不敢出来讲真相了。有一位同修过去练功，已经好了的腿疼病又犯了，连走路都困难，讲不上真相，在家急得哭，我就搀着他上街去讲真相。我们来到街上，见有五六个人在那里坐着聊天。见我们过来后，其中一人说，你看练法轮功连路也走不了了。同修说，我过去腿疼病走不了路，你们都知道，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那年警察把我抓进去，睡在水泥地上，致使腿病又犯了，是他们把我迫害成这样的，现在借口办奥运又来迫害我们，你们大家给评评理，这是谁的错？那人又说，你们别参与政治，别反对某某党呀。这时我接过话头，我们法轮功只是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手无寸铁参与什么政治啊？他把我们这么多无辜的好人给关起来，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死，难道连句冤也不让喊，连句真话也不让人说吗？这位大哥，如果你父母都是好人，他们却无端地抓起来，关起来受冤枉，你该怎么办？我见他不言声，其他人也都静静地在听，就接着说，你们中好多都是从运动中过来的人，三反五反四清反右文革都经历过，在这些运动中8000多万人都失去了生命，你们知道89年六四大学生反腐败多得人心呐，可是某某党硬是架着机枪开着坦克压过去了，没过10年他们又把屠刀对准了法轮功，上100万人被关押，数10万人被劳教判刑，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酷刑折磨死，还活活的被摘取器官卖钱。你们大家说说，某某党他邪不邪，坏不坏？老天灭他不应该吗？这时有一个年轻点的人说，人家说的有道理，真是这么回事。有两个人不声不响地起来走了，我又对着一位老大爷说，大爷，您是过来人，什么都经历过，您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赶快退出中共，要不真要大难来时，某某党只能害你，只有大法才能救了你呀。大爷压低声音说，我已经退了。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邪党把世人蒙蔽太久了，又借奥运给他涂脂抹粉，把他干的坏事都掩盖住了。特别是住在乡村和边远山区的老人们，他们一辈子都很少出门，除了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其他什么信息也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去给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他们，谁去救他们呀？带着救人的紧迫感，我又马不停蹄赶到另一个乡镇的一个村子，那里10几位同修学法修炼都很扎实。我在同修家住下来，晚上和大家一起学法切磋，白天一起到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去讲真相。一天，我们6个人分成2组去讲真相。我们组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来到一个村子， 见街上有几个人站着，我们就开始讲了。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对着老同修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家好好待着，跑这么远来干这个事干啥？同修说：大娘还不是为了救你们吗？这些年中共把咱老百姓蒙蔽久了，你们都是好人呐，不给你们讲清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你们能明白吗？能得救吗？那一代真相真好讲，一天下来很多人都明白了，很多人都三退了。这是那个地方的同修平时辛勤努力的结果，使我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多次讲大法弟子是使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啊。一天早上七点多，我们坐班车来到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下车后，我和同修走进了一家农家小院，进屋后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正在灶前做饭。我们刚一谈到法轮功，老人马上就翻了脸，大声咆哮着说法轮功反党，参与政治，立马把我们轰出了屋。同修说跟这老汉说不清楚，咱们还是先去别家讲吧。十几户的村子半天就讲完了。当我们走到村口时，见那位老大爷正在对面的小山包上坐着看我们呢。这时我心中生出意念，今天我必须救了他。我于是和同修说我上去再和那位大爷讲讲。同修担忧地说，刚才都把咱们轰出来了，再和他讲能行吗？我说一定行。我一边发正念请师父慈悲加持，我爬上山包来到大爷的跟前。大爷，您在这儿坐着呢。大爷没有看我，嘴里却说，你们还没走呢。我说，大爷，我还没救了你呢，我怎么走啊？这时大爷指指身边一块石头说，你坐这儿吧。看得出大爷似乎被我的真诚所感动。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诗，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缨二法正乾坤。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下来说，大爷，我知道刚才到您家，您是因为不明真相，不了解我们才把我们轰出来的，我们一点也不怨您，我们知道您是个善良的好人。大爷，您看看我们像是电视上说的那种坏人吗？我们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您看，今天我们从那么老远坐车来，又不要您一分钱，只是想让您明白真相，让您得救。如果人人都是这样为别人好，这社会不就变好了吗？大爷接过来说，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嘛。我说，我不是为了救您这样善良的人才出来的吗？如果我不出来，您能明白这些真相吗？大爷，您相信吗？我就是因为练练法轮功，说句法轮大法好，被他们抓了几次呀。如果我违法乱纪了，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毫无怨言。可是我一点错都没有啊。大爷，您这岁数经历过的运动也不少了，哪个运动最后不都是冤枉一批好人呢？不都是前面搞后面就平反呢？您知道某某党搞这些运动害死了多少人吗？8000万呀。像这么坏的恶党，老天还不灭他吗？您是党员，就是他的一份子，和他是一伙的，当将来天要灭他时，能把您留下吗？您这么好的人，何必和他一块去死啊？我见大爷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想他内心这时一定正在翻江倒海地做斗争呢，就进一步地说，大爷，您说这人活在世上什么最珍贵？不就是命吗？可今天只有退出中共才能保住自己的命啊。大爷，您就退了他吧。好，我听你的，退了吧。大爷终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我真为他老人家高兴啊。这时我从挎包里拿出几份真相资料递给大爷，大爷，您看看这些资料吧。大爷说，我不用看了。我说，您看看会明白更多的。大爷伸手接了过去，我站起身和大爷告别，大爷也站起来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姑娘， 现在正抓这个呢，你可不能随便说，随便给人这些传单的，要注意安全呐。你们吃点饭再走吧。我含着泪说，大爷，谢谢您的关心，我们还得赶路呢，祝您老一生平安。我转身向山下走去，耳边响起了师父的两首诗，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不信良知换不回。即是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红银助法。到了山下，转过身去，见大爷的身影高大起来，还不住地向我挥手。同修们，抓紧时间走出来吧，到农村去，到大山中去，去救度那些翘首企盼我们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更广泛的救度众生。据我观察，现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真相资料的发放已饱和，许多的小区、学校、市场、商铺已经重复的发送过几遍了，而在很多的边远山区和农村却是空白区，农村人普遍都很信神，相信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他们善良朴实好客，邪党的影响相对薄弱一些，农民对当地官员的腐败霸道早已深恶痛绝，包装精美的大法真相资料在农村很容易引起注意和重视，很少出现城里的那种到处乱丢不当回事的现象，且喜欢传阅，找有文化的人去问个究竟，使资料的传播范围增大很多，从交通角度一般也都通了车，较近的当天能往返，远的住一宿肯定时间够，可一两人一组结伴而行访友，探望老同学、同事、同乡等等。咱们修炼人我觉得不应当像恶党那样搞橱窗经济，只注重大城市忽略农村，而是生命不分高低贵贱，只要能救就要想办法去救，做到没有漏掉的地区和人，把大法的福音传遍每个角落。虽然看似浪费点时间，但这同样是做着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本人在走进农村过程中就被那里人们的纯真朴实和守望打动了，大法在他们心中唤起了共鸣，使那些险些丢弃了的传统道德以古老遗训和评论形式在长辈口中又重新建立起来，对当地年轻人被感染了的现代思潮起到了批判和抵制作用。真相是抵制恶党文化的正义之声，是传统文化继续扎根在善良人心中的坚实靠山。在走向农村的同时，也别忘记那些到你身边来的农村人，建筑工人、卖菜的、问路的、搞装修的、送水、送煤、捡破烂的，到城里住院看病走亲戚当保姆的人，这些人群在自己知道真相后，大都愿意把真相资料和真相内容带回和讲给亲朋好友、邻居、乡友、同学，他们会以这是城里的新事物、新趋势、新希望形式传播开来，使人们在追求新事物中就知道了真相，从而被救度了。神韵晚会的内涵会唤起民风民俗，会使人们在找回各地区文化娱乐的同时了解真相，同时也抵制邪党的广播电视洗脑，可以多发送。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